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弟兄姊妹非常的想知道哦，来了一个新的传道是吧？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我也是非常的，上一星期我都想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牧师说你最好等到下一星期吧。那么我这一星期才来，所以有很多的事我还不熟悉。我们共同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来共同来追求，来经历神的恩典，来经历神的恩典。我呢是在过去的两年都是在 SMC， 就是悉尼宣教圣经学院来读书，刚读了两年，在以前呢我是做科学的，做化学的，在学了很多年化学，但是后来呢，我2005年到，我其实第一次来悉尼是1994年，第二次呢是2005年，来了之后呢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然后呢。就在 Ashfield 的教会呢，开始在教会里工作，在那里工作了7年之后，然后在 SMC 读书，然后呢，这一次呢，这个我就来到这来工作，在这工作，我们弟兄姊妹共同的在这里来追求神，来认识神。好，我们今天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恩典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度，带领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教会，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求主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你今天将你天使的灵粮来赐在我们的中间，满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饥渴的心灵。求主也怜悯你的孩子，求你用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我，求你越过我的软弱，向我们众弟兄姊妹来施恩典，也求主除去一切仇敌的搅扰，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为一个圣灵所感，让我们聆听主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神的话其实非常奇妙，我常常的惊异于神的话的奇妙。箴言16:9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立定他的脚步。你知道我去年正在读书的时候，我准备在考虑怎么样来学第三年的功课，来怎么样选功课，突然呢就一个际遇改变了我这人生。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我们正在喝早茶的时候，突然一个老师过来了，他说，哎，你看到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你回去看看去吧。因为我呢那是我不是一个很爱就是动电脑玩手机的人，所以呢等到回家一看呢，他给了我邮件，他说让我到这来应聘，他说他非常的就是想推荐我到这里来，他觉得我呢很合适。结果呢我就今天就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我知道我们人生一切的遭遇，我们的人生的一切都掌握在谁的手里？掌握在神的手里。创世纪1:1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他不仅宣告说神是整个的宇宙的创造主，同样他告诉我们神是这个世界，是人类的掌管者。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不管你信主或者不信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神的掌管之外。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自己得救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可能不同，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中当中都有类似的成分，都相同的成分。我常常把我们每个人重生的经历给创世纪1:1神的创造相比较，正像神借着他的话语，靠着圣灵的能力，从这个空虚混沌黑暗的世界中创造了黑暗的这个状态中创造了这个宇宙，他也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虚空痛苦混乱的人生中来经历圣灵的重生。创世纪的第1:2说， 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描述这个宇宙在还没有形成之前，那种没有秩序，那种混乱的状态。我们知道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是一片的黑暗、空虚、混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个地代表一切的属地的人，属地的人。你要看看哥林多前书15章47到48节，那是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就怎么样。我们的第一个人是谁？亚当。对，亚当怎么样，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同样一个属地的人，他在没有信主前，在灵里也是空虚、混乱、黑暗的。这是每一个啊，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灵里真实的光景。你知道，我1994年啊，第一次到悉尼来。那个时候，我心中有两个目的，我想中国人每个人啊，中国人，第一个目的是什么？不是。就是那时候92年，我不知道啊，邓小平南巡讲话，然后开始发展经济，然后是什么经济背后是谁要什么钱，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还我们很多都冠冕堂皇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是那一个字啊，什么钱，是吧？嗯，很尽管说啊，我们装的是啊，有的时候在外面好像，你知道吗，神耶稣就说了，你或者是侍奉神，或者侍奉什么马门，就是什么钱财。我们在世界上两个方向，是不是？啊，对，我也是这样，钱。第二个呢，我是啊，学科学的人当然都崇尚什么科学，是不是？我说在现在的，我不知道年轻人已经不说这句话了，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这句话叫什么，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怎么着也不怕。我不知道，可能现在已经没有这句话了，因为现在知道说学完了数学化远远不能适应这个世界的要求。嗯，你知道我来到这里，那时候来读博士，我有澳洲的，我读博士在学化学，是吧，学科学，然后呢我有澳洲的奖学金啊，政府的奖学金，但是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烦恼啊，焦虑痛苦，我常常不知道说我的人生我从哪里来，我现在为什么活着，我将来要到哪里去。你知道在我们的家的附近，那时候有个墓地，我常常走到那里去思考，你知道吗？我这有的时候这种墓地，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喜欢墓地的地方啊，但是那个也是教会，也是墓地，我常常走到那里去，我去看，我常常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生常常是没有信主之前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我们生命找不到源头，也找不到归宿，没有归属感，所以只有在黑暗中摸索。到了周末怎么样，就去打发时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晚上就一星期啊，星期天一天就给朋友去打牌，在那晚上的时候，在那晚上把牌一收，心里是什么？空虚。对，你玩的白天你玩的越乐，等到你晚上的时候你的空虚越大。这是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光景。你知道我来到悉尼5个月之后呢，啊，我太太就是朱莉亚也来到悉尼，那时呢要去学英语，她就去了这个阿什维尔的长老会。其实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谁是，从来没有不知道谁是基督徒，我只是在这个字典里啊见过这么字眼儿，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更不知道信耶稣是怎么回事。那是我主观的认为啊，说信耶稣呢就是做好人。我想可能现在很多人从中国来的人啊，他说信耶稣就是做好人，但是呢等他去了一段时间，但他听了一段时间呢，他终于明白了，回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教会的人说啊，信耶稣呢不只是让你去做好人，是吧，他说信耶稣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相信神的存在，信耶稣是相信神的存在，就是有一位全能良善慈爱的神。你知道我是出生在中国，接受的呢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 从来不知道有神。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刚到悉尼大学不久啊，那看见有个 poster 上面写着让我们的学生所有的人都去参加一个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辩论到底有没有神。你说我心里想啊，我刚来到悉尼，我说哎呀，这个西方的世界居然这个人们无聊的讨论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为什么？是因为我的心里没有啊，你懂了吧？哪里有神？是不是？那第二个是呢？第二个呢是相信你，你是个罪人，你是罪人。我们知道孔子说过什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吧？说罪，我就觉得啊，有点夸张，是不是？嗯，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中谈论的罪到底怎么回事。第三个呢，是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每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连神都不信，我更何况去说相信神的儿子呢？是不是？而且耶稣是生活在2000年前的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生活在现今时代的中国人，跟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我有的时候想说，我还坐过飞机，还玩过电脑，可能耶稣这些东西都没摸过，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比耶稣还强，是不是？第四个呢，你要相信耶稣死了以后怎么样？3天以后复活，他要把永恒的生命给你，你不需要做别的，你只需要相信。这我就更不信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没有读过圣经，从来也不知道死人复活是怎么回事。我常常说，你看这世界上那么多人死了，你见谁活过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既然这些，你说这四个呢，我都不信，不相信有神。啊，不相信我是个罪人，啊，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也不相信他从四天死后真的复活了。那时候我说这些基本的教义我们都不信，那么怎么样？我们就不做基督徒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呢就向神关闭了，因为一个属肉体的人，他不能体会属灵的事情。从那有整整三年的时间。别人你怎么也跟我说可以说，但是呢我怎么样，我只是听听而已，我可以跟你辩论，但是我心里怎么样？我心里不信。所以呢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我们知道让一个人要真正的相信主得怎么样？得要谁做工？圣灵做工。对，下一章。对，第三，神，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的下面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知道在神创造的起初，首先是圣灵 在工作。同样让一个人信主，也必须让圣灵在这个人的心中做工。你要想让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你怎么做？怎么样让圣灵在这个人心中做工啊？你得要为他祷告。我想那个时候那些给我们传福音的人，他知道我们不信，是不是？他知道我们不信，所以呢就天天的为我们祷告。一次呢他到我们家人来过生日，等他过完了生日他们走了，那么我呢就到床上去睡觉。我床上睡觉，等到我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呢刚睡着，就在我的面前啊立起一块很大的石碑，上面的文字呢都是我们中国人写上面的碑文呢，刻满了中国人所犯的罪。我看了之后就非常的歉疚，我就说主啊，我也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说主啊。然后呢，当我一说主啊的时候，我就看着耶稣啊，就从天上就翩然的降下来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他是耶稣。但是你知道耶稣是个犹太人，你知道吗？他的打扮完全跟中国人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以前，我直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你懂了吧？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吧？而且耶稣是犹太人，他头上戴着什么呀？那个外国人叫裹头巾呢，还戴着裹头巾的。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知道吧？但是我知道那是耶稣。等到他从我这边偏远的降下来，等他的脚着地的时候，我来转过来看他。等到我一看他的时候，他把他的蒙头巾打开，让我看他的时候，我的身体啊，这个灵啊，一下子都从地上起来了，都往空中越来越飞越高， 就飞着起来，一开始就看到了地上的景象，等我再往高里飞呢，就不是这个世上的景象了。我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你知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飞翔飞啊，说我从来没有飞过，我想哎呀，我掉下去怎么干，是不是？这时候呢，我就说了一句话，说 My Lord, wherever I go, I won't be afraid because I am following you。 这句话说我那时候都说，而且用英语说的，你知道吗？我要是我就发现我当我啊给在梦里给神说话的时候都是用英语，其实我这个人思想啊完全不是英语的思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中国那时候信的都是假神。我知道我来到这个外国之后信的这个 Lord 呀，这个主他才是真神。我就说主啊，无论我走到哪里去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在跟随你。等到我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的时候，最后到了顶峰的时候，我看到非常奇妙的景象。然后呢，最后呢，我转瞬之间就一下子就回到地球上来了，回到地上，然后就从梦中醒来。从醒来之后，我就感觉到非常困惑。我说我从来没有相信过，说耶稣是神，他怎么可能出现在我的梦里？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一个人到了我们中国，哎呀，我说我们中国儒家这一套很好啊，孔子的这个儒家，如果他又不信的话，这个孔子是不是会钻到这个人的梦里去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怎么会，我没有相信耶稣，我怎么会称他为主？后来呢，我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那里才读到那时候我才明白，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说耶稣是主是因为在背后圣灵感动我们。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就想，哇，难道真的在基督教的背后真的有我们所没有看见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的头脑中啊，这个坚固的硬壳呢，开始透了一个缝，可以让神的光照进来。哎呀，我说真的可能是有吧。从那时候呢，我就开始读圣经了。你知道我非常的爱读小说，别看那个时候我在读博士啊，可是我读不懂圣经啊。圣经不像小说，前后的内容也不这么连贯，是不是？嗯，常常读不了几页就怎么办？就打哈欠都要睡觉，知道吗？你知道我在中国就常常读小说，我读小说一本书要三百页的小说，我一天晚上就可以读完。可是圣经我读不了几页都睡着了。每天呢，我就读一点，等到有一天呢，我真的读懂了。我看了，因为这句话呢，他看不见了。我读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在这个段经文里呢，就一个字吸引我，就是邻居这个词。我们中国翻译成邻舍，其实邻英语那是读的英语啊，是啊 neighbor 啊，邻居。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呢，啊，我们受到一些逼迫，受到逼迫，而逼迫我们的人呢，正是我们的什么？正是我们的邻居。所以我们一家人对我们的邻居家怀着深仇大恨的，那是阶级，中国的叫阶级仇、民族恨，你懂了吧？那种怨恨在我的啊哥哥他们的心里，当然也在我的心里。你知道，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然后呢再到读研究生，你知道我在中国学过很多的品德课呀，什么思想品德、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教育，所有的这些品德课从来没有触及过内心中对我邻居的恨。你知道吗？我们恨他是吧？所以说在我的心中，我所以上大学，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出国读博士，所以在背后都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就是要为我们家人出一口气，懂了吧？不过这口气呢不是好气，就是出于苦毒啊，出于苦毒那个啊那种灵。你知道在从来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教给我说要去爱我们的敌人，去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去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从来没有人这么教导过。 在我们的文化里好像恨是正常的，如果你宽恕你饶恕啊，你宽容饶恕你忍耐，这是软弱人的象征，你没有出息是不是啊？你有出息给他打呀，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这么说。但是我从今天这句话里这段经文里我就看到了亮光，我才知道说哎呀，我这么多年怀恨我的邻居对我有什么益处啊？而且你知道吧，我这么多年怀恨，其实你知道我很小，他那么他的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他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在怀恨他。从那个时候起呢，我觉得哎呀，我应当饶恕，只有饶恕才是正路。所以呢，从那时候呢，我就决定去饶恕的邻居，也试着呢啊，就为他祷告。从此以后呢，在我心中积攒了很多年的那些苦毒怨恨就消失了，真是非常的奇妙啊。神的话是光，神的话是光。圣经说在创世纪的一章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看神的光就在他的话语里，神的话语一说出来，光就怎么样发出来了。神的光一发出来就怎么样，不仅是显明了黑暗，不仅是定罪了黑暗，而且驱除了黑暗。所以耶稣对众人说，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神的话语一出来就发出光来，就能驱赶黑暗。如果你在黑暗里没有这光，你永远看不见自己是黑暗的，只等当神的话语的光显出来，才定罪了黑暗，定了黑暗的罪，而且呢把黑暗完全的赶出去。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的八到十一节那里写到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滴的缘由，唯有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你看在这句话里什么是黑暗呢？恨就是黑暗。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苦毒怨恨报复，就是黑暗。什么是光明？爱就是光明，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当中。所以宽容饶恕博爱就是光明。所以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你对任何人，无论是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儿女、弟兄姊妹或者亲戚、邻居、朋友，怀有任何的苦毒怨恨，其实你都是生活在黑暗里。其实按照圣经来说，你都生活在什么呀？生活在罪里。让我有时去碰见一个人说你不要在教会里说罪啊，你说是罪的话把所有的人都赶跑了。但是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没有看到。如果在我们的心里对于任何的人都怀着苦毒怨恨的话，那是我们生活在黑暗里，生活在罪里。其实你知道我在过去那么多年怨恨人，其实不是别人的罪使我受苦，而是怎么样，我自己的不饶恕，我自己的苦毒让我受苦。不是别人的罪让你受苦，是你自己没有那种神的生命，没有那种爱让你受苦。所以呢，当我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越来越多的向我敞开。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呢，发生了我的生命中两件事。一个事呢，就是跟我们一块儿从中国来到这里的来读书的一个同学，那是他读博士，读硕士啊，他读完了硕士拿到了文凭，他在这里不停的打工，也攒了很多的钱。他找了一个当地的读博士的啊一个人结了婚，他有了身份。你知道在三年当中啊，他拿到了学位，拿到了挣了很多的钱，结了婚，有了身份，让很多人羡慕啊。 可是当他拥有这一切的时候怎么样，他发现他得了骨癌了，得了骨癌了，医生切除了他的骨盆的三分之一，他的父母在国内都是医生，也不能救他的命，所以呢他就死在这里了。他死在哪里，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死的时候还没有30岁。这一下子就让我看到世界的虚空，钱财的虚空。金钱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救你的命。另一件事呢，就是给我们做同一个科研项题的科研项目的教授，科研题目的教授，这个人是个美国人。你知道这个人很有名，他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我想我们中间做科学的人都知道，你看你的价值是以你发表的文章的多少来衡量的。你知道他学了，他发表了很多的论文，那么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课题上是个权威。到现在我想如果你要做这个科研项目还得要引用他的文章，虽然他已经也是死了十好几年了。你知道吗，他在有一次在做实验的时候，他戴着薄的手套，他没有戴那厚的手套啊，就化学药品呢就滴在他的手套上，后来发现这个化学药品在十秒钟之内就能渗透他的手套，然后进入他的皮肤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了中毒了，然后再过了几个月他就昏迷了，然后再来过了几个月怎么样，他就死掉了。几乎是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女孩上面这第一个人生同时死掉了。这个呢就让我看到了科学的有限，科学的有限呢，哎，科学根本没有办法拯救人。你知道他所用的这个化学药品呢根本不是天然的东西，都是人合成出来的。当第一个合成出来的人是两个瑞典人，他们合成出来的东西就把两个实验员就毒死掉了，然后到后来一个人做实验也把那个人毒死掉了，他是在世界上第四例被这个化学药品所毒死的。科学我才发现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圆圈一样，人类的知识还像圆圈一样，虽然这个圆圈不断的外外扩大，但是圈外的知识永远是无限的，是不是？我们知道的东西越多，我们所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也越多。比如说我研究铬酸胺致癌，我知道很多的铬酸胺致癌的机理，可能你们不知道，但是我也知道好多的我在那个机理当中好多我解释不了的东西。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人类根本的问题，它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当我越做科学的时候发现啊，做科学的人也同样是狭隘的。同行是什么？中国人知道，不，如果我在外国可能不知道。对呀，如果你想在这发表文章，如果我也给你在这里，也是也同样课题，你要发表的文章那就难了，真的。他科学他不能改变人的本性，科学不能救人脱离罪恶，更不能拯救你的灵魂。从那个时候以后，这个科学至上的这个神圣的光环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原来从事科学也不过是我们谋生糊口的一种方式而已。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已经做了3年科学了，3年的实验啊。那个时候呢，我所有的实验啊，这个实验的工作呢已经做完了，我就每天在家里写这个博士论文。每天睡觉前呢我就读一段圣经。有一天呢我读到马太福音25:31-33，这是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圣者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山羊绵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这一段呢当然更长，后边还有，我没有都列出来。我想如果你读点圣经知道这个比喻。当我读完了以后，我去睡觉的时候，每天我只能读一点圣经啊，读完这一段呢我就睡觉。我刚睡着就在梦中啊抬头一看，哇，在天上 这边有无数的山羊，在这边有无数的绵羊。突然这个暴风雪就起来了，所有的山羊啊都在四处逃窜。有一只山羊就从我的眼前跑过去了，我能看到他这个绵羊，这个山羊，他的眼中那种惊恐的眼神，他那种惊恐的眼神我看得非常清楚啊，我就像在这个电影上你看那个动物世界，好比一只羊后边被追着，被只老虎，被这个狮子追，那种景象。我才知道圣经那个诗篇第一篇第五节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这个审判的景象一过呀，我就看到一片新天新地，一个光明美丽的新世界。我们知道澳洲的景色美丽不美丽啊，好不好？是的，澳洲的景色虽然美丽，但是比起将来那个世界来的话，澳洲的这个世界的美丽就算不得美丽了。知道整个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我看到一条生命水的河流，这个里面流淌的水啊，就像雪碧那样清澈碧绿。然后呢，我就沿着这条河呢往前走，等到我走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金碧辉煌的桥，这个桥巨大的又巨大又辉煌，四处呢都闪着金光啊，这个光啊都五颜六色的光，就一直的非常的那种蓬勃的光，一直的从这个整个的桥就向四处来射呀。我想，哎呀，我要去看看这个桥啊！我这脚一踏上的台阶，我还没有踏上去的时候，这个梦啊就在这里醒过来了。醒过来，这时候我住在安什菲尔那里。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吧？哎，这个天哪，刚明，这个什么屋里的景象，屋里都已经完全看清楚了，但是呢，天还没有明上来。使我惊异的是啊，我看到的那些五颜六色的光，等到我的眼睛睁开了之后，这个五颜六色的光还一直的往我的眼里，红的、蓝的这种光，缓缓的从这个空中啊，到我的眼里射进来啊。这个我做科学的人，你就知道，我就没有办法解释了。你知道，我知道这个光是真光，这个光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从这个世界来过来的，它是从神而来。我知道，当我属地的光，当那些科学、钱财这些个梦幻渐渐消灭的时候，这个属天的光就照了进来。我们知道这个光就是耶稣。那个时候虽然还不懂得这个梦的意思，但是我明心在灵里非常明确的知道是耶稣来呼召我，让我来信靠他。因为在哥林多后书4:6这里说因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英语就看得更明确，知道吧？你知道就是那个就是 For God who said Let the light shine out of darkness， 这个光我们知道，这个光就是创世纪1:3说的，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语你知道吗？神的话语，我刚才讲了，神的话语英语的 Word of God 指的谁呀？在约翰福音指的谁呀？耶稣。我想你如果时间长，你可能啊信主一段时间就知道，耶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说出来，耶稣就在那里。我们这在创世纪1:1-3，神在那里，圣灵在那里，还有谁在那里？耶稣在那里，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启示。虽然我不懂得这个梦，但是直到后来我读约翰福音14:6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我知道耶稣是通向真理和生命的道路，他是神和人之间的 中保，就是那个桥梁啊，使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借着这个桥梁，跨这个桥梁，我们可以到一个圣洁的神那里去。我们知道人与神之间隔着一条深深的鸿沟，是人靠着自己天然的力量，靠着道德，靠着修行，靠着知识，靠着学问，靠着科学，永远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这个鸿沟就是罪，而耶稣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使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可以能够到圣洁的神那里去。你知道那个时候呢，我在理性上呢已经完全的接受了，但是我自己实际上还没有真实的经历。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完了这个博士论文，在悉尼大学最后的一天，我就把我所有的论文呢打印出来，然后呢送到这个大学附近的一个复印的中心，要复印成7份，然后装订成书，然后交上去呢，我就可以毕业了。我到了复印中心，他说你的东西太多了，那这个一份260页，如果7份呢就那么多，他说你明天来取吧。那么我就放在那里，然后就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经过悉尼大学东边一个公园，在 City Road 给这个 Paramount 的一个公园，我就走到那里去，我就坐在那里去休息休息。我想4年这个学习的生活很紧张，我终于可以自由了，可以释放了，是不是？那天阳光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躺下在那儿休息休息，可是也睡不着觉。然后呢我躺了一会儿呢，我起来就走，然后回到 Ashfield 的家。等到回到家的时候呢，发现我钥匙没有了。这时候呢想，我可能是在那儿躺着的时候，这个钥匙呢从那口袋里滑出来了。所以呢我就赶快坐着汽车到公园里去，坐461到了这公园里。到公园去我想应当好找吧，可是那个草很长，我根本就看不见我的钥匙。我就四处的找啊，一直找不到。这时我的心里就说，你要祷告祷告啊。我先祷告不行啊，我说吧，我从来没有祷告过，你知道吧？我要祷告，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祷告是迷信，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在这个里面还从来没有把这个迷信跟基督教分开，懂了吧？其实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最不迷信的，我们不烧纸，不磕头，是不是？不弄香，这些个东西我们完全不做的。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一位真的神，活的神。这时候呢，我又还从来没有祷告，又怕人看见，我也不祷告，就继续在这找。等我再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这时候我一看表呢，已经下午2点半了。你说我早晨呢，我没有吃早饭，就为了复印这个东西出来了。到现在下午2点半了，我还没有回家呢。这我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呢，我就说，我祷告祷告吧，我就跪下来，我就说主啊，我说你知道我的钥匙在哪里，是不是？我你知道我从早晨出来，我到现在2点半了，我还没有吃早饭呢，我求你怜悯我。我来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然后我就起来，你说我能找到我的钥匙吗？能找到吗？等等。你知道我那个时候这时候太阳已经在西北了，下午2点了，我正好朝西跪着。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呢，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什么？我再一次的看到了光，再次看到光。这个光呢，你知道吗？我这个钥匙还没有，我这钥匙一个钥匙圈是不锈钢的钢圈，别的呢都是紫铜的钥匙。那时候在20年前，那个我们大学的悉尼大学的钥匙还都是铜的，根本不反光，只有这个钢圈反光。这时候太阳呢就照在这个钢圈上，这个钢圈的反光就从草里射出来，射到我的眼帘。我就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啊，神真的非常奇妙啊。下一节创世纪的1章4到5节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当我无论在理性上或者在实际上，我都能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的真实。我经历了神的真实和耶稣的真实。然后呢，后来在我98年回国之前，我就决定了，我们一家人 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从此以后我们就出离了黑暗，进入了光明，黑暗与光明。然后呢，这就是头一日，这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你知道自从受洗的那一天一直到现在啊，已经整整的17年了。对于走主的道路，17年来我有软弱过啊，也有徘徊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正像保罗所说的，说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我也知道，我也深知他能够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你知道在信主以前啊，我靠着自己挣扎奋斗，从来没有找到过幸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幸福、满足和喜乐，直到我遇见了耶稣。我们人常常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渺小有限，其实靠着你自己，你永远走不出黑暗来。你靠着自己，你没有办法走出你的幽暗。你要想走出你的黑暗，你必须有从神从上面来给你的亮光，有圣灵的引导，有着神超自然的能力。我想我们中间也许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像我过去一样，在黑暗中生活，在黑暗里，在痛苦、埋怨、苦毒、伤害中挣扎。如果今天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来相信耶稣，你也可以来相信耶稣。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不仅能够带领你出离黑暗进入的光明，而且他要把应许，把一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让你经历神所赐给你那个丰盛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满有怜悯的神。其实我在这里不是述说我的故事，而是述说你的故事。你让我在这里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主你在我这个软弱卑微渺小的罪人身上所施行的恩惠、慈爱和怜悯，让众人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求你的圣灵动工，感动那些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真正的来相信你，接受你做他们的个人的救主，也让他们能够出黑暗，进入到你奇妙的光明，得享了永远的生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